受伤婚姻的盼望。我们的教会和社区里有太多的婚姻几乎无法维系，很多情况下生活的压力和挑战导致了婚姻中彼此忽视的模式。如果没有刻意的承诺和努力，婚姻就不可能是使得双方都满意的关系。下面我将分享关于美好婚姻的五个关键承诺，并邀请你关注爱的意义。许多丈夫和妻子不能享受他们所渴望的那种充满意义的伴侣关系，因为他们不愿意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忽视、自满、假设、视对方为理所当然，越来越消极，失去善意，这些都是侵蚀婚姻关系的白蚁。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原因，导致有些婚姻无法维持，是他们拒绝寻求帮助。那些发现自己长期或多次陷入婚姻困境的人，通常需要一位明智的辅导员帮助，以便成功地引导他们走向健康的婚姻。妻子通常比丈夫更愿意接受辅导。男性的自负常常使许多夫妇的婚姻陷入困境。不要像箴言中描述的那样愚蠢，因为他拒绝接受改正和辅导，他注定要犯愚蠢的错误。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辅导员可以帮助你理解并克服阻碍你建立有意义的伴侣关系的障碍。记住，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一个有意义且持久的婚姻里的第三股绳子就是神。当丈夫和妻子各自培养他们与神的关系时，他们就是对婚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被神创造就是为了在生活中与他建立起一份个人的关系，他已经为这事打开了道路。想象一个三角形，丈夫和妻子在下面的角，上帝在上端。你越接近上帝，你们就越接近对方。如果你的婚姻陷入困境，而你的伴侣又不愿意承认，你总是可以为自己寻求帮助，求神用你的婚姻困难来改变你的品格，并使你刚强。在28年的婚姻生活里，我们养育了四个精力充沛的孩子，我和妻子也学到了很多有关婚姻的功课。这条路并不总是平坦的，但我们做出了一些基本的承诺，这对我们的婚姻有很大的帮助。虽然我不能辅导每一桩有问题的婚姻，但我很乐意向你推荐使我们受益的五条基本承诺。五个关系的承诺：一，我们是队友，不是对手；二，我们将珍惜和尊重彼此；三，我们将承认自己的自私；四，我们将保持亲密关系的活跃和谐；五，我们要亲近神。一，我们是队友，不是对手。 婚姻是建立在合一的基础上的。我们绝不能让分裂的力量把我们分开。当你有了孩子，在你的家里有三种社会关系：父母、孩子、兄弟、姐妹、丈夫、妻子。在你家里唯一永久的关系是第三种婚姻。我们必须优先考虑这种关系，以鼓励我们的孩子重视和尊重他。记住，孩子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父母的婚姻来建立他们的身份和安全感的。通常来讲，我们生活在一个提倡个人主义的社会，然而在婚姻中，我们必须越过我，进而看到我们。我们必须努力保护自己免受我们文化中分裂势力的伤害。婚姻和家庭生活会经历不同的阶段，例如养育年幼的孩子、青少年、青春期少年以及成年的孩子，随着年龄、收入水平和家庭环境而来的潜在变化，这要求我们要灵活地做出必要的调整改变，来保护婚姻的合一。我们在同一个团队里要一同努力。问题一，你允许什么成为你婚姻中的分裂力量呢？二，你是否太忙或太专注于爱好和娱乐呢？三，你是否允许不好的态度或无法控制的愤怒制造你和伴侣之间的隔阂呢？四，你是不是太骄傲、太自私，而不能成为一个队友呢？五，你是不是太爱批评、挑错呢？六，你爱争论的倾向会不会伤害到婚姻中的团队合一呢？七，你会做些什么改变来让你的婚姻更合一呢？经文：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传道书四章九节十二节。二，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不要自以为聪明，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三，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四，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五，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箴言书二十章三节。二，我们将珍惜和尊重彼此。在一次与为我主持婚礼的牧师的婚前辅导会面中，牧师看着我说：你用来赢得他的爱的恩典，也应该用来维护对他的爱。哇，我并不是每次都能很好地应对这个挑战。在恋爱中，我格外努力地重视和尊重我未来的妻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更容易沾沾自喜，并把彼此视为理所当然。例如，作为一个典型的男人，当我应该听我妻子的话时，我并不总是 听他的。我必须认识到，缺乏倾听往往意味着不尊重。丈夫和妻子也必须一同努力，互相满足彼此的需要。鼓励的话，适时的赞美，体贴的记事本，一个简单的拥抱，这些小而有意义的方式，都是表达我们对伴侣的重视和尊重。我很欣赏你做家务的努力，我知道你的工作压力很大，请告诉我如何才能帮到你。谢谢你，这些都是我们尊重彼此交流的方式。问题一，你能找出你没有重视并尊重对待你的伴侣的方式吗？二，你打算采取什么具体步骤来表达你对伴侣的重视和尊重呢？经文一，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以弗所书5:33。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文作知识，因他比你软弱。比你软弱原文作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彼得前书3:7。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箴言书15:33。三，我们将承认自己的自私。自私是美满婚姻的头号敌人。一位智慧的辅导员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种人，给予者和索取者。两个给予者之间的婚姻可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然而对于一个给予者和索取者的婚姻，摩擦是常有的事。但两个索取者可以在6周内将对方撕成碎片。总而言之，自私每次都会毁掉一段婚姻。我们鼓励年轻夫妇们在承认错误之前先说，我是非常自私的，或者当时我只想到自己。很多人让自私毁掉了他们的婚姻。问题一，在你的婚姻中，你倾向于要求事情按照你的意愿发展吗？二，当你和你的伴侣讨论事情的时候，你必须总是正确的吗？三，你是否很容易受到伴侣的威胁，或对批评过于敏感呢？四，你对你的时间和资源是否慷慨呢？要足够的诚实和谦卑，面对你过于自私的地方。五，你在你的婚姻中表现出了怎样的自私呢？你曾经向你的伴侣承认过自私吗？六，你怎样才能有意地以他人为中心来对待你的伴侣呢？经文一，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要以 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二章三至五节。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雅各书三章十六节。三，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箴言十八章一节。四，我们将保持亲密关系的活跃和谐。性是婚姻的一部分。大多数男人都希望性能占据婚姻的大部分。坦白地说，我相信前三个承诺会改善你们的性关系。换句话说，性问题往往是其他问题的指示器。对婚姻中性关系的另一个主要威胁是色情作品。太多的男人沉迷于色情作品。观看色情作品会使正常的婚姻关系扭曲变态，并带来不切实际的压力。色情作品的主要来源是互联网。如果你在这方面有问题，我建议你要么终止你对网络的访问，要么加入一个像圣约之眼这样的问责小组。我们必须在婚姻中保持健康的性关系，不要让忽视或其他问题破坏亲密的性关系。问题一，你是否对你的性关系给予了适当的关注呢？二，你如何改善你婚姻的这方面呢？三，你是否让其他关系问题影响了你们的身体亲密关系呢？经文，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格林多前书七章三至五节。五，我们要亲近神，记住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一个有意义且持久的婚姻里的第三股绳子就是神。当丈夫和妻子各自培养他们与神的关系时，他们就是对婚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被神创造就是为了在生活中与他建立起个人的关系，他已经为这事开辟了道路。我们通过聆听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的话，来加强与神的关系。这可以通过阅读圣经，听有关圣经的讲道，阅读用来解释和应用圣经的书籍来实现。我们也借着向神祷告，即向神献上赞美、感谢和祈求，以及借着与其他信徒的交通，即与本地的教会有紧密的连结，来培养我们与神的关系。在实际的层面上，当丈夫和妻子把自己放在神的权柄之下时， 是有助于婚姻的合一的。在很多问题上，重要的不是我的观点，也不是我妻子的想法，而是上帝的观点。一个丈夫或妻子如果按照神的标准不断审视自己的生活，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伴侣。问题一，你已经变得邻里自满了吗？二，你计划采取什么步骤来强化你与神同行呢？经文一，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马太福音22:37-38。二，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沟通约定，一，我们要用带着爱心的具体的积极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彼此的愤怒和不满，而不是把他们憋在心里或消极的表达出来。二，在发生分歧时，我们不要夸大其词或攻击对方。三，我们要试图控制争论的情绪高低和强度，例如不要大喊大叫，无法控制愤怒，或者说伤人的话。四，在争吵中，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也永远不要抛下对方。五，当对方说话时，我们都尽量不打断对方。有了这个承诺，就没有必要再提醒对方的责任了，尤其是在争吵的时候。六，当对方说话的时候，我们要仔细聆听，而不是花时间想着如何辩解。七，我们不会在争论中提起对方过去的失败经历。八，当某件事对一个人来讲重要到需要拿出来讨论时，对另一个人来说也同样重要。爱的考验，没有爱的关系是悲惨的。圣经教导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年长的妇女应该训练年轻的妇女去爱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基督徒团体应该通过彼此相爱而被区别出来。但是有没有一种客观的方法来识别爱呢？爱的定义，哥林多前书13列出的爱的14项品质是对爱的最好描述。这段经文仍然是婚礼上引用最多的经文之一。我们需要经常性的深入思考对爱的这段描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哥林多前书13章4至8节。这是上帝给伟大关系所开的处方。爱，这里定义的爱，显然是反竞争的。它保护一段关系，不受冲突的破坏。竞技性或游戏性的竞争并不坏，但当关系恶化时，就会牵涉到某种形式的丑陋和分裂的竞争。一，爱是恒久忍耐，它是坚忍的，它能抑制被激怒的愤怒，而心不仅仅是被动的等待，这是安息在神里面积极的克制。二，爱又有恩慈，它使人心怀善意，关怀他人。爱不仅是耐心的克制，通过良善，它还积极的追求。良善，有爱心的人的特点。三，爱是不嫉妒，爱不会对别人所领受到的祝福而心怀苦毒。嫉妒的人从事邪恶的竞争，嫉妒者对于被嫉妒者所受到的伤害或遭受的不幸，只会表现得幸灾乐祸，他喜欢作恶。四，爱是不自夸，爱能纠正过度的自我关注欲望。一个有爱心的人，不是一个爱吹牛的人，他不炫耀自己，爱是愿意匿名工作的，他不需要聚光灯或舞台，不需要掌声或认可。五，爱是不张狂，不张扬，不傲慢，不自以为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不会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而是看的合乎中道。六，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他不是粗俗无礼的，而是尊重他人。七，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他不坚持自己的方式，他不是固执己见的。八，爱是不轻易发怒，他不轻易激动，也不轻易被激怒。有爱心的人不是脾气暴躁，一点就着的人。九，爱不计算人的恶，爱寻求饶恕与和解，当被伤得很重的时候，这部分的爱实践出来是不容易的。十，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就排除了流言蜚语、诽谤，并以别人的失败为乐。最后一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四个动词的断句中反复强调爱是如何将一切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了解到，没有什么是爱不能面对的，爱永不放弃，永不失去信心，总是充满希望，并能挺过一切难关。爱是坚韧而忠诚的，爱是勇敢而高尚的，爱永不止息。爱是最妙的道，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当我们认识到上帝就是爱时，个人的本性和爱的伟大就显现出强大的意义。当他爱了不可爱的人时，他的爱就显露出来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耶稣就是爱的活生生的例子。在耶稣里，造物主成了被造之物，国王成了仆人，牧羊人变成了羔羊，无罪的神为我们成为罪，至高的祭司变成了祭物。